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6号，公元2005年1月1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人权观察世界年度调查报告称，中共继续强权统治西藏。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代表呼吁爱尔兰总理访问中国时提起西藏问题。加拿大政府认为中国拒绝新唐人街记者访华涉及言论自由。流亡藏人举办演唱会为海啸灾民募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世界人权年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政府在司法和政治改革方面做出的承诺被官员腐败、新闻检查和持续不断的限制言论自由所破坏。报告强调，2004年仍然实行强权统治，特别是在西藏和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地区。报告又指出，中国最近开始对法官进行资格考察，显示当局有意修改法律，以便保护受到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过报告同时指出，没有司法程序的行政拘留在中国仍然非常的普遍。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2004年中国政府使用了同样的法律手段对付拒绝向政府登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另外，中国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加强对因特网中文内容的控制，扩大了新闻审查的范围。报告说，中国仍然坚持实行新闻检查，社会仍然受到约束，许多非政府组织被官方控制。报告批评说，中国禁止独立的人权组织合法存在，限制国民加入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他刚刚发布的每年一度的世界人权调查报告中分为法治、言论和宗教自由、劳工权利以及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问题等几大方面，介绍了中国2004年的人权状况。设立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的资深研究员石美玲认为，2004年虽然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它在某些方面的情况日益恶化。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代表呼吁爱尔兰总理访问中国时提起西藏问题，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办事处代表达拉基桑央吉，应多布林大学的邀请，从本周三开始在爱尔兰展开了为期2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在多布林大学就西藏历史与现状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并同爱尔兰总理办公室官员和外交部官员以及爱尔兰国会议员等举行了会晤。他还呼吁下周一访华的爱尔兰总理在同中方官员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办事处消息，本周三位于伦敦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办事处的代表达拉基桑央吉女士在爱尔兰多布林崔尼奇大学发表演讲时，向爱尔兰政府和民众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就西藏历史与现状为主题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包括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和丹兹德勒日不前的状况。他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西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直以中庸之道来寻求西藏高度自治，但是中国政府却回避这个世界各国支持的方案。他在演讲中还介绍了流亡中的西藏民主制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形成等。在藏中对话方面，他表示， 虽然藏中关系的进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但是西藏问题要得到彻底解决，就必须靠中国政府的自觉行动和诚意。他说，现在是中国政府正式回应达赖喇嘛提出的以中庸之道来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的最好时机。他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会和支持者鼓励中国政府面对西藏问题展开解决对话。据报道，爱尔兰总理博迪艾亨下周一开始率领一个大约270个人员组成的庞大的商贸代表团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办事处的代表达勒基桑愿景女士本周三在爱尔兰多布林2天的访问行程中，同爱尔兰总理办公室官员和外交部官员以及爱尔兰国会议员等举行会晤时，呼吁下周一访华的爱尔兰总理在同中方官员会面时提及西藏问题，其中包括登斯德雷仁波切案件和藏中实质性的对话等问题。他还同爱尔兰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们举行了会晤。达勒基桑愿景女士上次访问爱尔兰是在2003年，当时是应爱尔兰国会的邀请在国会上发表演讲，受到国会各党派议员的支持。另外，国际特赦组织本周四在爱尔兰多布林春宁区大学举行了公开会议，会中认同爱尔兰支持西藏组织的安东尼·欧布林就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登斯德雷仁波切提出的议案。本周五14号是国际营救登斯德雷仁波切活动日，这天爱尔兰支持西藏组织向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通过电话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登斯德雷仁波切。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看中国报道消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本周四拒绝允许中文媒体新唐人街电视台的2名记者随同加拿大总理马丁访问中国，而马丁认为事件涉及新闻及言论自由，并且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加拿大驻北京使馆已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加拿大政府认为这是关系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严重问题。朱丹和任东辉都是华裔加拿大人，服务在新唐人电视台，原本计划将随总理马丁前往中国跟踪报道，在总理办公室正式通知他们已获得签证后，两名记者与本周四前去领取签证时，发现中国驻加大使馆突然取消他们的签证，并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加拿大媒体代表被拒绝签证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并且迅速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表达了加拿大政府的不满。我们驻中国的使馆已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加拿大政府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而新唐人街电视台加拿大分台的总裁王造九表示，中共对新唐人街做出如此反应，主要是因为新唐人街是完全独立的海外中文媒体，不回避报道任何中共所谓的敏感话题，如西藏问题和非典型病等等。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仍然在试图为新唐人的记者拿回去签证，而马丁总理表示，加拿大会继续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允许这2名记者随同他一起去中国。这是一个关系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严重问题，中国官方欠加拿大一个解释。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举办演唱会为海啸灾民募款，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的印度北部达恩萨拉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为了印度南部受到海啸袭击的灾民进行募款，于昨天和今天在达恩萨拉各剧院举办了演唱会。这次为期2天的演唱会上，部分流亡印度的著名歌手和达恩萨拉 GGRS 兄弟乐团、西藏青年会坚定港地方峰会的会员、学艺乐团、达恩萨拉萨拉十分学院的学生等，向来自各地的400多名民众奉献了现代歌曲和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西藏青年会表示，举办演唱会所得到的资金将通过新德里印度总理海峡捐款基金会向印度南部受到海啸袭击的基奈地区一个城镇进行捐款。 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罗桑以奇此前表示，由于有关事务和气候等因素，没能到达守在现场进行协助，因此特别举办演唱会来进行募款，献出流亡藏人对印度民众的关怀和同情。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你应该如实比较，不是跟今天的、昨天的、上一周的、上个月的，甚至不是跟去年的感觉比较，而是跟五年前的感觉比较。比较后，你就能知道自己内心已有何等的进步。进步要靠每日的修行，持久不懈才能获得。有时有人问我，佛教这个来自东方的古老宗教是否适合西方人，我的答复是，一切宗教的经义没有不针对人类的根本问题，只要是人类，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红种人，只要人类有生老病死之苦，就都一样。只要有这些基本的人类之苦在，就没有佛教适不适合西方人的问题，因为佛教的教义所讨论的即是此苦。不过有一个与个人情形有关的问题，有人喜欢某种事物，也有人觉得另一种更好。同样的，对某些人来说，某种宗教更为有益，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另一种宗教更为有益。在此情况之下，人类社会中的多种宗教乃有它必要的用处，而在西方人士当中，无疑有人觉得佛教更适合他们的需要。谈到佛教的本质时，没有适不适合的问题，也没有更改基本教义的必要。然而在表面上则可以改变。不久前，我在欧洲遇见一位令我非常敬佩的缅甸小乘比丘，他在文化传统与宗教本身之间做一区别，我称之为分辨宗教的本质与外在的意识。印度、西藏、中国、日本或其他地方所信奉的佛教相同，但文化传统有异，因此佛教在印度与印度文化结合，在西藏与西藏文化结合，其他地区几乎如是。由此看来，佛教也有可能与西方文化结合。佛教的本质不变，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然而佛教的表面上某些意识就不一定能适合新的环境，这些意识将会改变，至于如何在某一地区改变，我们不得而知，这是随时间而来的演变。佛法出自印度传入西藏时，没有人有权说佛法如今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从现在起我们必须这样或那样去修，当时根本无此决定。而终于有了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佛法，无论如何将此新观念引入齐国的这一代，负有取其进义和适应本身环境的重大责任。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心研究，不要走极端。国风保守不好，国风激进也不好，如佛教中的众观所说，我们应取中道，在各方面都守中道是非常重要的。连每天的饮食都要适量，吃得太多麻烦就来，太少则又不够。日常生活或整个生活方式要在持中，不可偏于一端。我们的头脑必须完全了知目前环境与文化传统，了知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有价值，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用，即临时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以西藏文化为例，某些过去的传统可能不适用于未来，在新环境下，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随之而变，文化的某些方面不可能再有用。如果美国和加拿大就有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不适用于现代的日常生活。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是由打尖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